大家好，我是来自山岗的，我的国语是山岗的国语的。我希望大家明白我讲什么。今天为我们讲的是一位兄弟，他是林康正兄弟，他是香港人的，但是他在日本那边就研究。他也是我的导师，因为我在神学的时候，他教我什么是教理讲授。我记得他第一天跟我们说，教理感受是信于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教理感受也是为信于父母。当时我很大的一个，或者是说很新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讲教理讲道理是信于父母啊？那天开始我真真正正知道什么是教理讲授，不是讲道理讲什么教会的一些道理，是讲福音讲圣言。他的资料在荧幕那边啊，我相信大家可以看了，我不用再讲一次了。我们现在用掌声欢迎林兄弟。
好，刘总主教，各位神长啊，各位参与者，各位好同学、好学生啊，我看到很多学生在这里，很感谢你们来，很多熟悉的面孔。那我是一个小教友啊，现在的大长者，小教友。那我的身份很复杂，真的很复杂，可能我要阐释一点点，不然你们进不去我的讲座啊，很多神秘在背后啊，怎么会怎么这样？但是这个跟我的讲座的内容是非常配合的啊，可以我再把我的刚才 PowerPoint 帮我换一下，不好意思哈。那我都是有广东腔的国语啊，还有像我同学的人呢，都很发现我是声言奔驰，因为我讲课可以很快的，要跟着我跑的，跟着我走的，走出去的，是这样。但是我希望今天真的没办法，时间很短也小了时间呢，我希望可以慢慢跟大家进去这个讲题。那大会给我的讲题是讲那个上主圣言，关于圣经在教理讲授中的特点啊，还有圣言诵读。对我来说，这两个不是新的，没有关系的题目，是同一个题目，也是跟我的生命，也是同一个生命出来的。为什么我是来自日本呢？第一，我是从日本坐飞机过来的。第二呢，就是我在日本学到圣言诵读，我在隐修院两间隐修院7年的时间，为了找寻天主在我内心的这种教，我放弃了香港很忙碌、很快、很多元化的工作，我放弃了教区的工作。我一直都是一个老师，新德年对我来说是刚好是25年在教会服务，所以又引起另外一个问题了。你多大年龄啊？神秘啊啊！很多学生说林康正老师是这样啊，你怎么保养？那我知道怎么回答了，读圣言。我在7年在美容，在日本美容啊，就是做这个圣言诵读。所以当新德年的时候，我清楚我的圣教，我不是一个隐修士，但是我在隐修的土壤要出来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熟悉会，现在我是熟悉会在熟的熟世界的系的一个是你们的后辈了哈，我是初学生啊。今年的会基督君皇节会发愿哈，我的基督君皇的团体。那本来我很高兴，很多男孩子很年轻，我盯住他们，我最喜欢男孩子的，因为要看看有没有同伴，所以讲有没有同伴陪我同行。因为整个亚洲区只有我一个基督君皇的平心徒，这个就是斋赎会，在香港亚洲区一个都没有，最近的是在印度， 连泰国都没有啊，越南也没有。我盯着他很多，但是很失望，因为每一个都明朝有主了。就是神父神长啊，只有一点点几个我就不知道。如果你觉得你不是杜奉先生活、啊、不是赶过来，你要杜奉先生活，要发善愿，你不是张神父，你不是张寿士，是在俗的在工作里面做个消母的啊，交友的榜样，要活出来的，要发善愿的，要奉献生活的，就找我啊。所以我是一条腿是奉献生活，一条腿是摘俗，摘俗奉献啊，就是这个特点啊。所以今次我的经验就是说，我过去的新德年给我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就是我一个过渡，我加入了这个团体，还有我很大的感觉，我回头我25年做教理讲授的工作都很紧张啊，从传道员到一个培育传道员的导师，到这个神学院的导师，我都发现这个是入招前的慕道的培育哈、啊。但是我很大的感动在新德年，当我看新德之光，哇，很厉害啊！我们要给人家点那个光哈、啊，但是我会看他可以消多长。香港给了他年半到两年的入道培育。台湾呢，九月怀胎，用这个图像啊，九个月的培育。大陆呢，三个月啊，半年啊，可以生得出来吗？不知太清楚啊啊，可以给他那个光，但是没问题，你给他蜡，他点出来，神父看他啊，可以灵洗了，就是真的是基督的啊，就是成为基督了，就是一个天主子女了，没问题。但是我会可以消多长？结婚的人。7年是一个考验，7年之痒，对吗？那人家问我，那新交友呢？我说3年，3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如果他临时以后，进教以后，你给他当什么协传协会，做什么做那个，那火更快会干，可能1两年就不见人了，啊，就是流失了。所以新德年最重要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怎么用生年跟生世。让我们融入团体，可以延续这个培育。所以如果你问我教理讲授什么东西呢，昨天高修女已经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图像，也是本都十六世，是交响乐。教理讲授就是把真理跟信仰回响出来，好像一个回音一样，好像这个卡拉 OK、啊、Echo， 因为它的原文就是一个回响。它回响呢，就是入教前跟入教后都是教你讲授，我就是说，所以你们说哦，我没有讲要你，我没有培育孩子，我没有培育那个舞蹈班的导师，不是，没问题，因为你们现在做的圣经牧民本身就是为教友延续培育，让他的光可以继续燃点，继续亮，你给他加蜡，用圣言给他加蜡，在领受圣事，给他心得之门，就这样进去。我发现很多教友新教友还在门在等，还不敢进去，或者没有真正的进去。所以整个教理讲授是关注入教前，以前我是关注入教前的慕道培育 LCIA 啊，怎么可以跟他保证他可以融入教会啊，临死以后啊就安心了。我觉得这个概念要改，因为教理讲授也包括入教后。那入教后我凭什么跟他加了呢？除了生年跟生世没有其他。教会说唯一一个培育教友的方式就是感恩祭，你帮他一切的团体服务门徒班传小磐石生年诵读都是一个催化剂，让他融入进去加深这个信仰，参与感恩祭。所以他可以在感恩祭里面通过生言生事跟主相遇，这个就是入教后的培育。所以教会说入教后的培育用什么来培育呢？他说生言诵读是优先的培育方式，所以我就用生言诵读。所以教理讲授是入教前，很多人以为是这样，但是我说入教后的教理讲授延续培育就是通过生言诵读。所以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一题的两面，也是我现在从入教前的关注集中在入教后。我做了3年生言诵读的工作啊，也出了一个书啊，在上次出版社已经 在上面啊，你可以看，你可以买。我很鼓励大家有个具体的落实的，不是讲的啊。我要聆听圣言，默想圣言，怎么通过教理的光照，让我们可以接触圣言，活出信仰。所以这个我们整个现在的教会的方向就是福传。什么是福传呢？就是福音的传递，启示的传递。照理讲授是一个主因，如果我说整个谱都是福传啊，交响乐吗？那照理讲授是一个主因，独奏的部分是谁啊？对，所以呢，整个照理讲授的工作，入教前入教后，我们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共荣，在弥撒中生言生事这个高峰，在活到生活里面，我们也成为一个生活的标记啊，也是把这个圣言活出来，所以我们是活圣言啊。刚才执事也分享了啊，活圣言啊，活教理，我们成为活教理，我们的生活就是把教理回想出来，不单是用言用语，用你整个福音的生活活出这个喜乐。所以这个是生殖部的出的教理讲授指南。我想问一下，大家有谁现在在做教授教理讲授的工作的举手？如果我说教理讲授包括入教前入教后的，谁去做这个工作的举手？入教前跟入教后，入教后的，入教后的信仰培育用圣言诵读或者圣经的牧民，可能就是大家都要做，对吗？但是我事实上更期待举手的是神父们，因为神父们是传道员中的传道员，这个不是我讲的，所有教理的文件都是生殖部出版的。如果你是这个是教友的工作，应该是万民福音传信部出的，所有关于教理讲授的职务工作指示都是给主教跟西铎的，他们这个职务是他们的，我们是协助他们的。所以他你们那里面用什么教材，你怎么把普世教会的福音啊，上新的信仰可以落实在本地教会，要靠着主教跟西铎门把它落实在堂区里面，不是传道人一个人，或者是你们我要搞我自己的，我很喜欢人格成长，我用人格成长作为慕道班的中心来培养，我很喜欢方级灵修，我用方级灵修作为我的根据来培育慕道人。我说对不起，我们做的只有一个，就是做普世教会的方向，要按照普世教会的指示来做，连我自己研究也不敢改。我现在讲话比较轻松的，没有压力很大声啊，因为我不属于一个单位，我是一个教友，我有没有杀伤力啊？我就是把教会所要求的文件所做的，教会说圣言诵读是好，应该要推动，好，我就推圣言诵读。如果教会说小磐石要推，这个是我们整个教会生活，我就推小磐石。所以教会是怎么的内容，他要求我们做什么的培育，我作为牧民神学的研究要把它落实在牧民培育当中。这个怎么去把关，不是靠我把关，是靠主教跟西铎去把关，把普世教会的东西落实在地方教会，再配合教友灾俗吗去烧母去见证，在家庭小孩子配合连贯起来，是整个团体。这个精神我希望从今天后面可能你已经跟我跑步进了跑步下来了，至少会把握这一点。我们做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教会的工作，不是把我们自己的王国自己喜欢的方向要落实在我们的慕道班培育堂区，这个很重要。所以圣职部出了这个文件就说神父西铎主教是传道员中的传道员，他要把教理讲授落实在整个牧民政策。怎么牧民政策，就是刚才说教理讲授是福传吗，是一个扣一个。这个不单是教理讲授指南，为什么我要提教理讲授指南，刚才那个是封面，为什么我要提教理讲授指南，因为它是凡二大公会议以后主教在教会内的职务那个法令，还给主教的法令要求要普世教会要出一个指南，要所有主教来配合，所以71年出了这个教理讲授指南，刚才看那个是1997年。 为什么有青年要出呢？是配合怎么去用这个天主教教理，要把它落实在所有慕道班培育教友的一个根据，不是按照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随便去宣讲去改。所以这个很重要，教理享受天主教教理跟教理享受指南很重要。那这个概念，上主的圣言跟福音的喜乐没有改变这个概念，我很幸福。他说我是讲师啊，先拿了一本福音的喜乐，后来你们会再有的。那我昨天也把东西放进去，基本上我今天所讲的呢，已经在你们的材料那个八页的材料啊，已经在里面啊，所以不用特别抄。你把握了我所讲的精神，你进去看就会看懂。只有一页，就是把高修女的这个信息加了进去，就是在第三页跟第四页之间哈。刚才我很紧张，哎呀，为什么怎么东西来啊？为什么进去了我的讲义啊？到啊，看了高修女的东西啊，好，容许高修女的东西啊，融合我的那个。但是我刚才说，他的第三到第四页之间那一页啊，那一页不是我的讲义啊，就是这个是加进去的哈。那所以这两个文件都引用了教理讲授指南，所以我要了解这两个文件怎么说教理讲授，怎么去用圣经，怎么做圣言诵读啊，应该从教理讲授指南啊开始去了解哈。那所以我现在按照这八页的内容啊，特别补了这个福音的喜乐进去，帮大家从一个重点啊去把握那个信息哈。嗯啊，还可以吗？大家还可以走吗？我要慢慢哈，就是都跑得太快了，追不上变成一种压力啊，我怕担心啊。但是我说没有压力的，因为我是教友啊，我讲的东西哈、大家不做或者我也不是一个地区的、所以大家没问题啊，我讲完就走了，我是先知的角色哈、是不是哈？好，那另外有一个是天主圣言与教理讲授中的特点，他就讲这个。那在那个上主圣言里面呢，Reverend Domini 那个74号哈、他就讲，他说整个教理讲授的工作应该要重振天主圣言的地位。所有讲要理一开始一个起点，开始点从圣言开始，这个方式要融合在不同的阶段跟形式，还有不断陪伴天主子民。所以出来了就是说我们的 RCIA 啊，你们在加拿大澳洲啊 RCIA 这个就是从不同的阶段啊，有成人的入教的阶段啊，就是慕道前期、慕道期、金花光教期、西澳期很熟了，儿童的主力学不同的班啊，整个培育的阶段都应该有天主圣言在里面。就算我讲故事都是扎根于圣经的故事啊，就是以这个为中心。那这个入教前的，那入教后呢，有他提供六种的教友培育的模式，他有关系，有礼仪，有灵修，有神学。他说优先要推动的是什么？入教后的培育优先要推动是什么？圣言诵读啊，还感谢你还听懂我的广东腔的配合日本语的那个国语。那入教后优先要做圣言诵读，所以呢他就特别提啊，都要以圣言为中心。他所讲的阶段是讲这个，那这个阶段是关于我们服传。所以刚才卢神父很感谢你记得我第一课啊，那个时候是我上教之前的过去的事啊，那个时候为圣言服务啊，把福音传播出来。因为耶稣是第一个服传者，这个图你们的资料有了啊，他是第一个服传者。我们通过教会的三条腿、三种使命把它传播出来。有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就是宣道职务、礼仪、社会见证，就是教友的职务。我说教理讲授指南所写的这三个职务不单是教友的职务，是整个教会的职务，特别是主教跟司铎的职务，他很强调。所以在宣道的职务当中，他说有福音出传啊，有爱德服务啊，生活见证、学校啊、家庭等等。那 知道没办法进去你的家庭，所以你们这一部分参加比较多。但是那些西铎跟主教应该知道他自己地方教会有缺乏什么东西，小会家庭出了什么家庭的问题要处理，他要提供一个方向跟这个材料跟那个资源。所以这个是福音出传。那教理长寿呢，刚才说主要是管哪一块啊？教理长寿主要是管的入教前的慕道者跟入教后的终身培育嘛，入教前入教后，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关口了。所以我说没有教理长寿，人没有办法进来教会皈依，就没有其他的服务，也没有圣教，也没有服传，因为你没有人加入。所以没有教理长寿的入教前入教后的这种培育呢，我们就没有营养，圣言不会可以传道给教友跟慕道者。所以整个都是教理长寿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但是我很可惜，有时候看到有些神学院没有教理物质学啊，或者是教理长寿，我觉得很可惜。我记得我把本来我教这个课是教理长寿学，后来我改了教理物质学。那我那年去了意大利，就跟韩总主教啊，很高好高兴，很久没见，一谈就谈了三个小时，他很给面子，这我够很难了，不好意思，我都没有面子的，我那都是他都是不知道，哎，没事，可以再谈，谈很多日本呢、啊、不同地方教会的问题。特别我跟他讲这个，他很惊讶，你不会走这条路线吗？我说我走哪一条路线呢、啊？教你讲授这个工作，你讲物质学，是不是你要把神父的工作都要弄回来了？我说不是，因为这个工作是神父本身的。我希望参加的传道人都知道，这个工作是西铎跟主教本身，它是牧职的工作，我们是协助跟配合。所以我把我的课程变成牧职学，但是很可惜，参加人都是教友为中心，修士跟修女也比较多，神父比较少，所以啊，有一点可惜。但是这个也是这个过渡嘛，慢慢来推动。所以这个方向呢，就是一个把福音怎么落实在教理讲授，就是用以圣经怎么去落实。那文件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除了一个概念上给我们知道圣言跟服传跟教理讲授的重要性，有没有提过一些具体的？有，他特别用了一个图像，在那个 Women Domini， 那刚才我说的第几号啊，好，74号，他提了这个，是说与基督相遇阿玛忽的两个门徒，刚才张神父也提过了。如果他强调我们整个培育都是从圣言开始讲解圣经，他还有讲了一句，大家就说讲解圣经这个讲解只有基督才可以做到。哦，大家就不用做了，基督才可以做吗？我都没问题。他的意思说我们的宣讲都要带他跟耶稣相遇。如果他整个慕道培育，整个你们的门徒班读经组没有让他们跟基督相遇，没有这个相遇，根本出不了，没有皈依，也没有办法把圣言传到他那里。所以这个意思是这个，所以他强调整个目标是与基督相遇，这个是新德年的主题。因为新德年强调的是我们的身份跟使命，新德年强调不是说要做很多工作，不是做，是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的皈依生活、福音见证、福音生活活得高兴，这个本身就已经是福传了。就好像刚才林神父林西川什么也提吗，如果我不是个福乐的人，有福气没有感到自己的福气，你没办法把喜乐传给别人。所以这个福音本身就是我们整个新德年强调我们的身份跟使命啊，怎么去融合。所以我特别关心有三个很重要的主教会议。昨天告诉你一个一览表有这个。第一个是身体生世在教会内的生活跟使命，之后出来一个埃德的生世的劝谕。第二个是关于天主圣言在教友生活跟使命，也是生活与使命生活与使命，你活出来活出圣言就是服传使命，就是这样了。他说是天主圣言，所以有了圣言有了生世 跟耶稣相遇他的结果就是第三次的主教会议是什么？有了圣言，有了圣事的结果就是可以福音宣传了。如果没有跟主相遇，没有圣言，没有圣事，我们没办法从我们的这个有限当中突破出来，没有办法做宣传。这个新不是用新的方法、新的游戏、新的活动啊来搞得大家很高兴，这个新有没有更新跟耶稣的关系？如果你进去圣经里面，他这个新没有更新，他永远在丑丑，很丑，这个丑对吗？一个新给一个抽压住。我的本地话，我很喜欢用文中国人的文字。我们的心没有跟主，没有办法跟主交心，因为我们的心给我们的抽很悲哀的事情压住，我们的心给我们的欲望压住，我们的私欲，我们的什么欲？权欲。现在很多的心欲啊，心烦难啊，很厉害。还有我在台湾最大的欲什么呢？就是食欲，很有活，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这些欲都会压在我们的心，没办法去跟圣言交心。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三次会议很强调整个福音跟圣事感恩祭的配套，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吸收营养以后可以把圣言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高高兴兴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朋友看到你喜乐生活，他自然就给你这种喜乐跟福音感动，他就这个就是福传。所以福传不是说我一定要跟跑到最前线要做一个特别的职务来传教，交友的传教职务就是在属，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你的陪伴者的团体。所以这个概念是重分新德年的概念哈。那他特别照理讲授指南特别提出来，他说我们招收邀的时候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这再回到啊，教理讲授具体要做。第一个，刚才我说教理讲授要从哪里作为开始点呢？圣经，对，所以他提出来圣经跟福音是最基本。他也提了要以教会的理解去阅读圣经，基督教不需要什么教会的理解，我怎么了解这个圣经，我就随便去阐释随便解释对吗？那我们的根据什么根据呢？有没有根据啊？有，我刚才提过两个很大的武器，天主教教理就是我们的用教理的理解，普世教会的阐释，在教会内去读圣言。但是要跑到第三个步骤，就是把圣言生活跟反省啊。所以你可以再回到这个经文啊，再看那个详细。所以这个从圣经配用圣经作为开始点，配合教理教会的讲解，再配到生活，这个本身是奥斯丁的教理讲授，是教父时代的。他有一个首要的教理讲授，首要的。什么是首要？本来我这个翻译是初步的，但是因为福音的喜乐讲了，他讲了是首要跟基本，所以我也改了一下啊这个翻译。首要就是说这是最基本，就是说他奥斯丁很强调人生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的故事怎么样跟圣经里面的故事可以连在一起，让你投入这个圣经的细致跟教导里面。有了以后再配合提问的方法，一问一答啊，就配合这个信仰跟教理，最后成为生活的劝喻。那我很欣赏高修女跟张神父你们的教学法满分，因为用了很多图像，也有些填充。我这次呢是做一个反教材的，因为只有文字，因为这个是没办法，我要调整啊。还有我的时间概念也是很乱的，有时候，因为呢，通过七年的时间在日本呢，有时候回来的时候，有时候我看成老师很厉害，很快走得很快，但是有时候我很笨的。啊，时间会乱的啊！还有我没有什么多的能力去做很多的 这个复杂的东西，所以不好意思啊，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限度啊。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我说的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圣经，这个就是独生言啊，所以我就用另外一个就是要点啊放进去。所以奥斯丁就三个部分啊，圣经的实质、信仰的阐释跟生活的劝勉，就是刚才提出来，从圣经怎么用教理来把这个要点讲出来，最后配到生活。所以文坚提出来就说，圣经的人物很重要，怎么从圣经的人物，从亚巴郎、梅瑟看到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心得啊，这样投进去。细见啊，还有金句啊，最后用教理作为阐释解释，最后怎么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去实践去回应，这个是我这个入教前的教理讲授的教学步骤啊。你们同学都知道了，做教案嘛啊，教学计划就是来自奥斯丁的啊，来自奥斯丁，不是我，或者不是香港的教理中心或者台湾什么特别的人啊创造出来，是教会的，是教父的。那所以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上主的话74号总结，他说圣经跟教理要个应该融合为一，因为圣经是生神摸感的书，以教理呢，教理就是天主教的东西，就是生传。什么是生传呢？生传就是在生神内活生生的传递，包括我们的宣讲，包括我们的伦理生活，包括我们的朝拜身体礼仪，包括我们的祈祷。所以这些东西生存在哪里啊？在我生活中。这些东西有没有记载啊？有没有啊？有没有记载啊？我们的伦理生活，我们的礼仪生活，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宣讲，有没有记载啊？有啊，记载在哪里啊？就是天主教教理啦，四个部分。所以你问我天主教教理的位置在哪里，他跟圣经在那个上主的话里面说两个要整合起来，因为这个是你问我教理就是一二八八，这个就是他的大孩子，他把普世教会的把我们的信仰圣言回想出来，他是大孩子。但是我跟你说92年出来以后出来一个小孩子，谁是他的弟弟啊？对，可能有同学听过我讲了，叫你简天是他的弟弟。那最近也出了一个表弟，谁是表弟啊？耶、好学生啊 ，UK。为什么 UK 是他的表弟，不是这小弟弟啊？因为 UK 不是普世教会的教理书，他是德国跟奥地利本地的为青年培育的教理书。本都西律师说没有很好的教材，好要他翻译。所以也推广给其他地方翻译，台湾也翻译，我们也在用。所以这个就是把教理回想出来，把这个教理回想出来的工具，把圣言回想出来。所以圣经跟圣传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部分，不要按照自己的讲圣经，也不要从圣经立刻跳到生活没有教理，很可怕。或者我们没有圣经作为基础也很可怕，讲很多生活心理学的东西就以为讲完教理也很可怕，把文化的东西代替教理也很可怕。所以这种平衡，圣经到教理，教理到生活，怎么平衡呢？怎么可以把喜讯讲出来，皈依，帮他们皈依耶稣基督呢？这个真的是一种技巧，还有要不断去念，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开始啊，融入圣言，配合教理，在生活里面见证很重要。如果刚才张神父说福音跟苦音广东话搞不清楚，我第一次在台湾教这个课的时候啊，七年前左右吧，应该第一个开始要搞清楚就是喜讯跟喜讯，因为广东话喜讯没问题，喜讯，但是呢这个如果你讲了喜讯变成喜讯就是喜讯，但是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我发现不是没问题，就是说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很多传道员讲的就是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都可以是喜讯，听得会死的，我太重了，或者很多东西我或者是太教义，太神学，这个神学生很多时候会宣讲喜讯，因为把你的神学搬出来啊，弄死了他，没有，这个是喜讯。但是我们宣讲是喜讯，这个是 文件所说，福音就是喜讯。所以怎么把教理跟生活融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喜讯永远要找喜讯啊，不要喜讯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啊，我要带出来。那这刚才我看的是上主的话，现在我们看看是11:52啊，我记得哈、啊。那好，现在我看福音的喜乐。这个我很简你们后来会有书，但是这个也跟很有关系，因为他说福音的宣传也是扎根于圣言啊。这个我知道后来可能我知道房神父会再阐释啊这个福音的喜乐。那我简单说，用很简单的一个脉络啊，第一章是强调一个使命啊，整个使命都是为整个文件都强调怎么样从圣言里面，我们怎么样通过福音宣传这个精神可以实践信仰传递，怎么让福音宣传是为了信仰传递，什么把我们的信仰把启示传递出来，这个是整个文件的目标。那第一章强调这个使命，他讲使命的时候也是把新德年的精神讲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会议是在新德年里面开的，他在最后一天，在新德年最后一天颁布的。因为本都十六世推了出来，我以为哎呀很糟糕了，那这个主教会议结束了，没有那个劝谕出来了，那个教宗很好，在最后一天啊，基督君王节就出来这个福音的喜乐。这个是在新德年里面哈、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也是说主教会议的一个结果，他也配合啊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是强调他皈依，在皈依当中实践啊，这个使命是我们皈依，我们皈依才有使命，我们不皈依没有福音没有使命，是在强调身份跟使命。英语就说做一个 being 不要做 doing。所以你们猜，有人会去香港，再回去香港做很多了，我不想做 doing， 我要做 being。但是这个 doing 有效果，但是这个 doing 一定要从 being 开始。我们什么身份出来，什么使命，不要把福传成为一种工作。神西铎也是，西铎的弥撒讲到不是工作，这是你身份的表现。没有这个就不是西铎了。好像妈妈不生孩子，没有丈夫照顾，你什么是妈妈，什么是太太啊？现在人只乱了。但是新的人很强调天主子女的身份跟使命不能分开，所以这个在这个脉络下，他就讲我们现在很多许乐承诺的危机，因为很多诱惑影响我们这个福传这种态度，那我们需要宣讲福音。那他特别提到宣讲福音当中第三章，他特别提到是传个天主子民整个团体啊，你说团体也好群体也好整体去参与，这个参与最后来他从第二个第三部分呢，就说西铎讲道是整个宣讲福音的一个核心，因为你所宣讲的就是光照天主子民。第四个部分就是讲教理讲授了，就说在宣讲的深层的理解中怎么去做教理讲授，这个我不想太详细讲，因为这个是关于教理讲授的层面啊。希望将来针对教理讲授我会再讲多一点。那教宗方济从一个 Evangelium Gaudium 也特别提到入教前跟入教后，他说这个入教前的呢，他强调要基本的入教后要延续培育啊，他提到这两点，也把教理讲授扎根于传教训令啊，马窦28章，你们出去传福音让众人成为门徒，所以这个他也提到这个定位。他说这个入教前是宣信喜讯，要宣布耶稣的死亡复活，需要是临死以后在这个基督的奥迹当中让生活去阐释圣言，所以这个是我们宣布圣言入教前的，入教后是生活圣言，很强调这两个跟圣言的关系。他引用的他提过这两个很重要的文件啊，教理的文件，但是他主要是按照前个两个教宗的一些言论引申福音宣传的角度，关于教理讲授 啊，是这样。好，这个我不讲太多了，但是他所说的首要跟基本就好像数学一样，你不要说我先教你加加加减，那乘除我不教你，后来等你慢慢多了练习我才教给你。教会说不是，你入教前的培育应该是完整的，是基本的，但是他在深入的时候，灵性有深入的时候，就按照这个交友生活的基本里面去深入，所以就不是片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就说不是说我先把前一半传授给你，后一半你自己，哦，后来灵洗才给。好像第一天主教也说了，这个跟老师的秘密，不是这灵洗那一刻才给你，从第一课已经给了你了。但是这个东西你听了，你接受了，好了，你在团体当中要体验，要发现。那教宗提出一个入教后的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我不再详细讲了，因为他讲喜讯。就很清楚，不是讲教条，不是讲伦理的义务。他提醒我们不要把教理的喜讯变成教条，变成伦理的教导，应该是帮他爱耶稣，还有呢愿意跟耶稣结合，愿意成为第二个基督。因为如果从希腊文来说，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我们就是基督的宗属，我们怎么说服属，单数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基督。我们的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字翻出来就是我们的服属，所以我们只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做这个死亡复活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是跟耶稣相遇很重要，皈依不是教条。那这个很重要了，入教后怎么去施奥呢？现在我们很难做成施奥，很难。因为为什么呢？就算一个很棒的传道员，在一个慕道班讲了很正规的教理讲授，教义没问题，讲得很漂亮的礼仪，讲得很正确的伦理生活，但是他回到这个堂口，回到这个世界，诶，不是这样的。你说宽恕包容，我听过一个青年在台湾说，我不进教，我一进去堂口就看到有些修女神父打架，吵架，没到打，应该是吵，对，不一样啊，吵架啊，想打也不打，吵架。但是我也听过也有这个不同情况啊。但是我真的不像是台湾，每一个团体都有这个事情会出来，就是他们你们我们所接受的信仰跟团体里面不一样。我理解的礼仪是很漂亮，但是为什么我堂区里面的礼仪完全跟我所学的不一样呢？所以整个团。教宗强调整个圣言的团体教理讲授很重要。我们这个圣言怎么在我们的团体里面落实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落实，永远新教友临时最初几年很高兴，你没有团体再给他加辣，没有团体，他一个人在堂区来逛来了解，那他很快也要跑，因为没有人帮他施奥啊。他的很多，他整个，我说，这个很重要，也是另外一个要点。我说，基督教跟我们分别怎么样呢？我的广东人很高收女，刚昨天也说很喜欢看的武打片嘛，对吗？那我说秘籍就是圣经，基督教很重视秘籍啊。那我们很重视什么？我们很重视功力，我们领受很多恩宠，领受很多圣事，朝拜无数的身体。但是有很多功力，但是没有秘籍，没办法去用，没不知道怎么去用。但是我们很多秘籍，没有恩宠，也没办法去实践。所以圣言跟圣事，哦，好好好，我太投入了，我要退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的非常抱歉。我们有两位车主要麻烦您移动车子，一个是 2091XN， 一个是 2619QM。麻烦这辆车的车主 2091XN6129QM， 谢谢。
谢谢。不好意思，因为我教理讲授是我的血脉，有时候我比较激动啊。这是真我的部分啊，慢慢要再调整啊。所以因为虽然我说讲的风凉话，我不属于一个单位，我讲完就走了，但是教会是我的，是我的家，教会是我们的家， 说我是很关心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按照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啊这样去落实。所以我现在讲那个团体的教育讲授，就是不但是我有很多人去帮忙，但是不但是这个意思，就说整个堂区是不是刚才我说的三条腿，不同的服务宣讲到礼仪，礼仪到社会见证，是一个扣一个没有断。我们从主日学到慕道班，慕道班领洗后新教友团体没有断，这个是团体的教育讲授，这个是靠西铎主教还有传道员整个团队来落实，这个是教宗所强调的团体的教育讲授。因为就是这样的合作，这样的参与，才可以把圣言落实在团体当中。所以说信仰的熏陶跟见证，熏陶他学习信仰不是通过你讲，他在团体里面去看，去接触，去体验。特别是青年人，他不是熏陶，不是说你讲得很好很棒的老师，我跟着你，他看你的行为是怎么样。孩子都是这样，堂区都是这样。我离开堂区不等于离开教会，但是我说这个包容需要有。但是这个怎么把圣言这个团体上，所以刚才团体跟群体的问题，我才想真赵宗所说的团体，就是要共荣的团体，可以让圣言葬身在团体当中，去烧去塑造每一个人，塑造对吗？可以改变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彼此担待。这个的团体，我们需要这样的团体，没有一个完成完美的团体，这个等我们死了回家了哈的时候就可以完成了，天国来临。所以这个我们怎么该我们现在团体里面让圣言来落实在团体，让每一个新教友他的死亡复活的奥迹跟主相遇的，可以在团体里面继续去体验，可以在你们生活宣讲当中认出耶稣基督。这好像阿玛忽两个门徒，如果没有这个团体的陪伴，没有这个团体的熏陶，这个塑造，他没有办法火热，这个蜡，这个火干了，跑了，永远在愁跟欲当中，这心给他压死了。所以整个教宗的讲得非常明白，所以他说教理讲说是宣讲圣言，也以圣言为中心，要营造一个环境，也配合吸引力的讲解，让人进去这些标记当中，这些教会的标记当中。所以这个标记包括宣讲，包括礼仪，包括我们生活的见证，也包括祈祷，是这样，就是教理的四个部分。所以他提出一个另外一个圣言跑出去的一种表达，迈向真善美的教理讲授。以前我们很紧张，包括现在我有时候都很紧张这个真的部分，真理，我们宣讲的是不是真理，对吗？或者有些人教理讲授，诶，什么有资格领洗啊，他有没有美善强调伦理的教理讲授，你的伦理生活怎么样，是不是可以领洗，对吗？真善。但是教宗提出一个美的教理讲授，美丽的美丽之道，通过一些新福音新传，新在哪里啊，教理讲授新的标记，新的象征，新的摄入，将圣言具体化，将它传达。这个美呢，我还没有做到，因为我一点也不美啊，特别在讲话一点也不美，因为平时也可以不知道啊，但是至少讲话的讲这些东西呢，我就太多了啊，比较强烈啊，这些东西比较激动。但是怎么可以把圣言变成很美的方式去表达，用的不同的标记文化啊，阐释生活等等。成为一个把圣言具体化呢，这真善美的教理讲授，哦，非常好，都是从圣言。最后他提点我们讲伦理教理讲授的，一定要从圣言开始，不要散播一些，这个很难念的，大家帮我念一下吗？不要传递，
对，所以不用用伦理来判断，也不用这样这个好多规条，一个喜乐的还有发人心省的方式。所以最后他总结的时候，他强调怎么把圣言，无论你是入教前入教后，把它聆听摸上 Lectio Divina 圣言诵读，活出这个信仰亲族跟见证啊，是这个。好，哎呀 ，Lectio Divina 现在怎么来了？时间啊啊，所以这个都是其福音的喜乐里面很重要，强调这个感恩祭里面是圣言圣事的中心，怎么从感恩祭里面吸收营养啊？他是很写得很好，除非教会不断让自己接受福音的熏陶，否则教会就没有福传。这个是教宗的福音的喜乐写的，不是我讲的熏陶，这个感染力是这样出来啊，不是分裂啊。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也福音喜乐强调这个感染力团体在哪里啊，在教区，在堂区，在天主教的组织当中要活现出实现出来啊。好了，圣言诵读了，我刚才说很想花时间在这里。嗯，这个圣言诵读教宗在这个教理讲授指南71/27提出来很清楚啊，就说是教友的优先培育的方式，还有顺从寓居于教会的圣神。圣言诵读最妙的地方在哪里呢？是让圣神带领我们去解读天主的话，圣神的解读。那好，那我现在放弃了 PowerPoint。按照我现在所讲的都是上主的话，我可以这个是圣经牧民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跟圣言诵读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你看圣言诵读 Verbum Domini 就是86/87啊，主要是这个，还有35/83提过这个啊，他说要平衡啊，这个科学化跟俗化的解释圣经的方式，但是他也强调这个是奉献生活者的灵修啊，很重要。但是他主要整个圣言诵读呢，是从 Verbum Domini 86-87。刚才我提过这个上主的话，这个我现在很我不放下这个，我要做活教理啊，从活泼泼来讲，这个圣言诵读成为入教后的优先培育啊，教理讲授指南这样说。那第一个教会，我没有看过一个教会文件那么清楚，把圣言诵读的四个步骤都写得那么清清楚楚，就是本笃十六系的步骤。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我们今天晚上有机会，我也拍了一张给你们，就是一个版本是常年期第三主日，这个我用教理来光教人去读圣言。所以呢，我把所有的每一个主日的四篇读经那个经文摘要跟教理回应都对应了起来，还有用教理简编作为总结。所以我说三合一圣经天主教教理教理简编哈，这个融合主要不是读教理，也不是研究，主要是听圣言，需要光教我们听圣言。那86/87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步骤怎么去做，我就按照这个步骤里面把教理配上去。我想讲两点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说，本笃十六系的所编的这个四个步骤跟传统的教父沙漠教父所说的圣言诵读有什么分别呢？他把握得非常好，他从那个末观里面引出来行动。他说如果我很喜欢祈祷，很喜欢默观，但是我们行动没有皈依没有改变，他说这个圣言诵读还没有结束。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打回原形，每一次圣言诵读都很感性，很回家以后就打回原形，那这个就不没有圣言没有行动。所以为什么默观跟行动有什么关系呢？非常有关系，因为圣本笃的会归是没有默观的。圣本笃的很多人以为啊，圣言诵读从圣本笃开始是真，因为他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第一个啊，把一个圣言诵读的诵读摸想
跟祈祷的部分写了出来，但是他没有默观。为什么没有默观？因为这个默观听了天主的话，要回应天主的话，要通过劳动，劳动工作里面去继续把它延续，通过跟客人接触的时候，从客人身上认出耶稣基督，从劳动当中，从简单的工作当中把圣言来落实在他生活。这个默观是把默想跟深度的让圣言来抱着他，来抱着他，来感受圣言的这种温暖。这个不用言不用语，也是不用复杂的工作，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些弄 cookies 啊，或者是耕种。这个是默观，就是把这个默想延续下去变成行动。这个行动可以在他接待客人当中去表达，也可以在，所以他把圣言诵读所听的天主的话成为他整天生活的这个一个生活的什么，我们时常挂在口边嘛，以圣为作为以圣言作为生活的中心。那你怎么以圣言作为生活中心？就是你听了耶稣的话，天主的话以后，可以帮你辨别生活的对错真义，可以帮你去打仗。当你碰到诱惑时候啊，圣言跟我讲过这个，我现在怎么去回应这个？如果你要退到这个历史的呢，根本也不是圣本笃，是玛利亚的灵修，把他圣言听了以后可以摸传心中，反复思量。现在我们是神学院，我说神学上是卡在脑里面，听了圣言卡在这里，我们宣讲的人读经啊等等，宣讲人卡在口里面，可不可以从这里通过宣讲进去心里面？为什么要读圣言诵读？诵读是为了听，听了以后怎么把圣言好好去进去内心去深化？通过默想，通过默观。这个默观是恩宠，是恩宠，不是每一次都出来，但是通过我们不玩手机，留时间留空间，来让我今天所体会的信息去甜蜜蜜的去感受这种温暖，这个就是默观。所以这个教宗所说的默观在这里很清楚，用基督的心意去引怀孕孕育基督的心意，跟基督以心体心，你在他内他在你内，这一种的形式就是默观。不一定在圣堂里面你要就出来，这个默观就是本笃十六世把握得非常好 ,Ora et Labora, 这个原则，祈祷着生活，生活着祈祷，不是我们现在讲得很简单，好像不用祈祷了，生活就可以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怎么把圣言里面活在你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发生你都看到天主的计划，看到天主派这个人来给你跟你讲话，天主是这样通过这个人来打击你。所以这个圣言诵读，我们现在很强调一个精神呢，我怎么把本笃十六世这个第一个特点啊，以行动作为中心这个精神啊落实。还有我另外有一个很，因为我做这个圣言诵读，现在我为什么用教理，对，我另外想讲为什么用教理用配合读经呢？因为你回到源头，沙漠教父的时代，好像修女也提了，他们没有圣经，他们有什么东西啊？抄卷，对吗？他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棒的。这个圣言诵读是从东方来的，不是西方。东方的教会是从埃及沙漠开始的。那本笃十六世非常爱圣言诵读，他又退到普世教会去。他不是第一个教宗的，他根本从教理讲，天主教教理出版，一直在不同的教会文件、奉献生活、圣经内的传师，不同文件已经提了。但本笃十六世很爱这个圣言诵读，他把圣言诵读的历史不要那么快把这个认为是啊，这个是圣本笃灵修，这个不是圣本笃灵修本身，最初是每一个教友的灵修，好像玛利亚一样的灵修。但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法啊，还可以进去啊，可以啊。那他说是米兰的圣安博，他看了东方教会的奥利镇，他奥利镇讲圣言诵读嘛，圣经表面的意思跟深层的意思，他学得很好，把他传授给奥西定， 那奥斯丁呢，有了以后，他奥斯丁跟安伯莱圣安伯莱学妖灵嘛，皈依嘛。奥斯丁拿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就圣本笃会规也写了，他这个会规不是唯一的会规，他参考了不同的教会文件，特别参考了奥斯丁的做隐兽院的这个培育，所以他也从奥斯丁拿到这个东方的传统，这样的讲道传到西方去。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是圣本笃灵兽，本笃是说不是，这是教会最原始的灵兽。为什么教会不推小磐石，不推门徒班，不推七步法三步法？教会说不是没有说不好，这个是本地教会出来的成果，我们要尊重。但是大家不要把读经变成纯是分享生活，也不要把读经变成研经，不要把诵读的部分放得太重，去研究研究，而没有摸想，最后连行动生活都没有。他担心这个，所以他教会一直只有推一个普世教会最传统的圣言诵读。所以为什么我要把教理加上去呢？我要补充这一点就放弃了，交给天主了，算了。后来再多一点交流，我可能你再问问题，我再多一点补充可以。为什么我把教理光过去？因为刚才我提过，在沙漠教父的时代，他们没有圣经。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你最感动的一句话，最触动你去选，为什么要这样说？就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是很懂得什么圣经的研究，在沙漠里面的收视隐收视和等等，他们聚在一起来祈祷来读经，他听了以后，诶，我发现这个字这个词我听得懂，他就抓住这个字，天主给我这个字我要抓住，其他我听不懂，我也不明白。那他明白了那一句那个字，他就抓住他，他就去问天主，你要告诉我什么。所以他祈祷跟摸想是一起来的。那如果他真的不懂怎么办呢？他相信圣神，这个工作是圣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神圣的约读法 Lex Divina。或者王克彪神父跟我说，他喜欢用圣言诵祷，因为他说不但是读经也包括祈祷。那现代有更好的翻译是灵乐诵祷，灵兽的灵，阅读的阅，背诵朗读，还有祈祷。哇，非常好，灵乐诵祷啊！我刚才今天所抓的都在写在这个历史，也在里面，也在你的讲义，你不用抄，也好好吸收这个精神，你回去看。所以他强调这个光教很重要。我圣神的光教不是通过我，如果大家有心愿意谦虚的祈求圣神光教给灵感，我从每一个沙漠的碰到哪一个同伴者可伴，抓着他，大家谈一谈交流一下，我都可以拿到灵感，这样才出来团体的教理讲授。那本笃十六世在这里显得很清楚，他说为什么他喜欢团体，也不喜欢脱胎，不喜欢建议团体应该做圣言诵读，这个不要变成个人。以前是个人，但是他们事实上也有团体，因为从团体中去念嘛，他没有书吗？也不听不懂吗？那你不懂念吗？他念了以后抓了那个字，他就去摸想，后来大家去谈啊。那本笃十六世提出来为什么要在团体做，因为他加一个现代的元素，现在我们太主观了，很多时候以为啊，这个是圣神给我的话，原来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啊，自己这个行动是你给的，不是圣神来光教。或者摸想实在太短了，五分钟你可不可以，你分享的东西都是表面，你不用分享了。如果你只有五分钟摸想，你不要分享，你就好好去体会就好了。所以我建议20分钟啊，但是你初步者慢慢来啊。在福音的喜乐也提过有不同的圣言诵读的问题啊，他也提过。但我现在3年内所做的，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虚不受补。中国人所说虚不受补，太虚弱了，补不了。我不习惯看圣言，我没有这个部分，我生活里面只有去饮茶啊，跟朋友玩啊，去疯狂，没有一个部分，所以一下子读圣言就虚不受补。但是你慢慢慢慢读，慢慢读，哇，这个营养很重要，你肠胃都改变了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我就要补充这一点。好，我最后刚才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光，对，光教，光教，光教，对。为什么隐兽院那么忙呢？隐兽院你们有去过淡水有一个女本笃会吗？山里水里 有一个男的，对吗？然后他们很好客，不是他弄的菜很好吃，你们去那边，就是他们觉得他很多客人来，为什么呢？他们需要知者知微者的光照。圣神给我的光照，我自己求求不了，大家谈也谈不了，那我就去敲门问那个本读会的院长，他是个知微者，他受念有功了啊，我从他拿一些灵感，所以我很喜欢跟他交谈。那圣本读也说，院长跟一些受试如果容许下，也可以跟他们交谈，鼓励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从客人身上，这是耶稣派来的人，你今天所做的圣言诵读的答案，可能通过这个客人你可以找到。很强调是圣神的工作，你今天所摸散的信息，可能在你同伴分享当中你找到答案。不一定要问神父，你问天主，相信这个团体。那我就说，后来还有一个，他说中西西的时候发展呢，他们有书了，他们很喜欢，我在日本有一个美国的本读会，他很喜欢右手是圣经打开，左手是整个很大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是解释圣经的书，来查那个字啊，好像圣经词典一样来对照啊，这样。那我知道每家现在发展圣言诵读，但是教友比较懒，懒惰的懒，没那么多时间，我没有什么光照，神父你给我讲道，你讲道给我听，你讲道给我听，给我一个光照，帮我读圣言。那也有这种，但是我做到，你可以听一个神父讲道，你可以查圣经词典，你可以关注一个教父所写的，一个知者所说的，为什么我不可以用天主教教理啊？这个包括教父，是我圣教会的传统，圣神在教会内2000年来活生生的传递，为什么我不可以用这个来光照啊？这个光照不是比你找一个神师，比你找一个神父，比你找一个神学家更稳妥吗？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后来我在查啊、哦，很感谢，最后真的最后了，方吉教宗，他说本来圣言诵读这个本笃十六是说是为所有教友的，特别是奉献生活者还有西铎，但是这个教宗把圣言诵读放在哪里啊？他是放在西铎讲道，西铎要做圣言诵读，他也在西铎讲道里面去做。做西铎讲道之前准备讲道，应该做圣言诵读。为什么？因为他们主要宣讲的不是自己的话，有天主的话改变了他，包着他，包着他以后，他才可以讲天主的信息。目的是为了光照给你们灵感，光照天主子民，所以他强调这个精神，很漂亮。这个精神怎么来啊？这个精神最后看一个图片啊，这个结束我们的一个图片，就之前有一些教学法嘛。有一些图片看看，这个图片就是在我没有记错是2014年不好意思，我专门看神父要看的东西，因为污名神学就是应该是神父的工作啊，我那个小教友是永远是翻这些文件来看。这个材料是来自西铎生活与植物2014年更新版，它80年代出过一个，但是呢它现在有个更新版，有一个生活植物，它里面提出来，对这个西铎生活与植物，我去年去神学院，他没有这本书，我从意大利买了送给神学院，他已经有一本这些啊，我希望你们可以研究这个这个很讲得很清楚，这个西铎讲道是西铎的灵兽，也是他的植物。那他怎么去准备讲道呢？在这个更严格，这个文件写得更严格，西铎去准备讲道之前应该先做圣言诵读，通了以后也要看天主教教理，看看教会怎么说，圣神在教会里怎么说，后来才看你们的对象怎么去吸收，才炒你们的菜给他们吃，不是给你喜欢吃的菜。不好意思，你是哪一个社会，我这个要推发展社会精神，我要讲多一点，也你社会精神也是要回想，但是我回想是圣言跟教会，在教会内研读圣言，所以教理跟圣经是这样亲密。我觉得我在推这个，在出版这个书之前呢，我做了一个很大的评估，我做了一个论文，专门做论文，我要评估自己做了2年这个工作，在网上面放的时候是不是配合教会熏导，是不是我是搞自己要做的东西，或者我做的东西是教会同意 也是教会有根据的，所以我发现最后有不同的文件教会都提这个就是不同文件呢、啊、在提这个，就是提这个圣言诵读啊的重要，还有跟教理的关系。那我现在很安心可以出来一个书啊，用天主教教理跟那个圣经啊光教我们拿灵感。我相信这个比其他的神学或者是词典更稳妥。那所以最后呢，这个是他最后这个了，这个我在书也有，将来你要推动这个工作，你就把这个电邮写下来，我会亲自到堂口或者是什么地方啊，真的有时间了再看看整体一起吧，就是一起来听，一起来举行啊，就是我们通常七个人一个组，七个人一个组，因为太多声音太杂了，你都分辨不了是谁是你的声音，谁是他的声音，谁是圣神的声音，所以七个人一组就是小，但是我可以训练一些导师，那他可以带很多组，那我可以来把这个精神跟你们介绍。后来分小组做的时候呢，有不同的组长也可以带。这个我在很幸运啊，刚刚三个月，我一个月在台湾，就是台北，就是洪总主教，就是那个牧灵处啊、一个机构嘛，这个教区就请了我做这个入教后的教理讲授，就做了圣言诵读，已经去了好几个堂口。啊，我也碰到一些在堂口碰到的姐妹兄弟也有来今天。那这个是网这个是跟我联络的，也用这个书有问题也可以提的。现在还有一个网址在下面是就是礼仪研究中心有一个专栏，有两个专栏，一个是教理讲授，一个是圣言诵读。我特别在每一个主日都把这个圣经教理跟简编编成一个单章，方便大家拿着来做圣言诵读。因为如果你每次圣言诵读都要拿这个教理，也要拿这个圣经，也要来简编，那你就拉行李箱去做圣言诵读了啊。所以我希望帮助你们更容易把握，还有 UCAT 也放进去。那我就已经做好了一个版本，每一次主日我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福音也好，读经一也好，相容，但是福音跟读经二比较容易啊。开始做的时候，那我会放在里面，你下载一个在团体可以用。我希望可以支援每一个堂区具体落实教会所要求的入教后的培育圣言诵读，为了新教友不要再跑，可以延续。所以呢，你看我的给你的资料呢，最后有刚才有一个一页，有两页，有一个图表，刚才是不是有个图表啊？是信息与行动，是不是？那个信息与行动就是写情书，就是有一个信息与行动的图表。就昨天少女说嘛，圣经就是天主给我们的情书。那最后我们怎么样？每次圣言诵读。有很好的信息，有很好的行动，怎么样可以积载下来、记录下来呢？我每一个主日都有这一个图表，帮你们写情书，也有建议一些行动，帮你去反省。但是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行动，所以这个这样写的时候，三年情书来写呢，我相信新教友走都走不跑，跑不走了的嘛。给那个圣言包住了嘛，所以我希望就是杂一丙年都有这个写情书的部分来回应。还有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缔造一个机会让他学习玛利亚怎么样摸传心中反复思想。所以每一次他碰到有活回家以后，立刻看看啊，今天我把握了这个信息，我有这个行动，那我怎么去帮助我继续去辨别生活呢？去用信仰的目光去了解生活，扔出基督呢？所以这个需要这个帮助，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书啊。所以现在有八节啊，你可以上去看，也可以订哈、啊，也可以等等。那我很希望你们用这个网站，还有跟我联系，我很乐意。现在我把整个重点都放在入教后的培育，不然这个光燃点不起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圣经牧民的人。做这个工作是整个普世教会都要推的工作，我们不是我的责任，也需要大家来配套。好了，感谢天主，阿利路亚啊！